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在法轮大法日专题栏目里，我们来聊聊了不起的老丁。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白忍之家九世同居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王知青被秘密误判3年半入狱；河北法轮功学员宋淑花被非法庭审；屡遭迫害，湖北汤方琼被频频骚扰；曾陷7年冤狱，山东余淑芬再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知青女士2021年5月3号在家属不允许到庭的情况下，被高新园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王知青被网判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监狱。王知青家住大连市高新园区。2020年6月25号，王知青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二维码遭绑架，后被放回家。11月25号，河口边防派出所让王知青到派出所，欺骗他去取回6月份抄他家时抢走的法轮功书籍。王知青去到派出所时，却再次被绑架。王知青的丈夫被派出所告知，王知青被拘留3天，关押在姚家看守所。3天后，派出所根本没有释放王知青，而是暗地里罗织黑材料，将王知青诬告到检察院。最近得知，2021年5月3号，王知青已被高新园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6月份，王知青被法院网判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王知青上诉后被驳回。 现在王之清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宋淑花女士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半年后，于12月13号被涿州市法院视频庭审。在视频庭审时，法官诱骗宋淑花，声称如果你说不练法轮功，我们就让你回家过年。宋淑花当庭回绝说，法轮功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样好的功法我当然要练。庭审走过场，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草草收场。现年62岁的宋淑花，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获得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处处为他人着想，还常年无微不至地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为她接屎端尿，直到婆婆安详地离世，是村里人公认的孝顺媳妇。2021年6月16号，宋淑花在集市告诉人们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还同时绑架了她的丈夫李国林。宋淑花夫妇同时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拘留所15天。7月31号，李国林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宋淑花被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迫害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下辖洪湖市法轮功学员汤方琼，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做诚实善良的好人，于2021年11月7号被绑架。11月25号，汤方琼被非法拘留10天后，频频遭洪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人员张灿等人骚扰威胁。2021年11月7号，汤方琼正下楼，被蹲坑的洪湖市国保大队两个副队长邓仁庆和刘铁山绑架到洪湖市公安局审讯室。当时，洪湖市国保大队队长梁红等人在审讯室。他们声称接到举报，汤方琼在洪湖市多个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洪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张灿举报汤方琼给他 U 盘，逼迫汤方琼承认，被拒绝。警察到汤方琼家，抄走电脑笔记本一台、法轮大法书籍等多种私人物品。下午4点多钟，汤方琼被放回家。12月5号，汤方琼刚结束10天的非法拘留，就被张灿频频地在电话中威胁，要他配合省里的所谓验收，遭汤方琼抵制。早在2005年9月7号，汤方琼被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和公安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洪湖第一看守所，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及现金一万多元。2006年2月，汤方琼被法院网判4年，被送往武汉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淑芬2021年9月28号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到昌邑看守所，并声称2018年对于淑芬网判7年，现在要执行。2016年1月，昌乐县国保大队警察在于淑芬家搜到一本台历，强迫于淑芬承认台历是法轮功学员秦丽丽做的，才叫她回家。秦丽丽当时已被绑架。2018年3月，于淑芬在家中被昌乐国保绑架，次日收到法院判决书，被诬判7年，并被勒索罚金8000元。于淑芬提出上诉，被驳回。3月18号，国保大队警察把于淑芬劫持到城东派出所，并于次日将于淑芬劫持到潍坊看守所，因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看守所拒收。于淑芬在家人被勒索5000元后被放回家。2021年9月28号，于淑芬被身份不明的人从家中带走，称要执行2018年对于淑芬的7年网判。2021年10月22号，于淑芬被转到潍坊市看守所迫害。 于淑芬的家人委托辩护律师会见于淑芬，遭看守所拒绝。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刘燕女儿海外营救母亲，教授和政要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9号，来自台湾各行各业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当天，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为交流会发来贺词。交流会上，共有19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在各自环境中如何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实修心性的心得体会。来自台北的陈先生在求学阶段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现在在大纪元担任专职广告业务。他表示，在业务工作中接触人时，时常会出现矛盾，他首先找自己的不足，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陈先生就感到心中的积怨消失了。黄女士来自新竹市，她曾经因身体亮红灯走遍各大医院，采用各种偏方也不见改善。黄女士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不知不觉中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先生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据明慧网报道，原云南文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刘燕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日前，目前正在加拿大谢尔丹学院就读的刘燕的女儿刘明媛在海外呼吁营救母亲。刘明媛的两位教授主动发信和邮件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声援，多位政要也表示关注。刘明媛的教授丹尼斯先生写了一封公开声援信，他在信中表示，刘明媛的母亲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冤狱，我为这件事情感到愤怒，我会提供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任何帮助和支持。刘明媛的另一位教授霍华德先生在发给国会议员鄂斯金的邮件中说，作为政府，肯定也有其他向中共施加压力的方式，请帮助刘明媛的母亲重获自由。12月9号，加拿大国会议员斯格若向总理特鲁多发电子邮件，呼吁政府帮助，要求释放所有纯粹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53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悦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1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三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惩处，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适以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 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至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一起揭开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 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题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了不起的老丁的故事。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了不起的老丁。我是有个农村老头，人们都称他老丁，今年68岁，一个不起眼的老头，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人。不起眼和了不起咋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呢？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残酷迫害后，老丁寻思，如果法轮功不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练？联想到自己前半生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他知道共产党从来都是把好人当坏人整的。他把谁说得越坏，这人一定越好。江泽民这么诽谤法轮功，法轮功一定是很好的。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借来了《转法轮》，认真地读了一遍。他从书中知道，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修炼法轮功不仅能使人身体健康，还能使人道德升华。那么说来，李洪志先生是来传法救人的，就是爱国爱民的。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只有利而无害。中共打压这样一群好人，就像中共过去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一样，是中国人的灾难。老丁仔细观察身边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聊天，和他们讨论一些问题，他发现法轮功学员确实都很好。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认真听，发真相资料他也要，甚至看到别人扔掉的真相资料他都要捡起来，整好拿回家收藏着。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告诉他把捡到的真相资料再发出去，他不干，说放在家里，过些日子还要拿出来再看呢。他还看了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和其他的真相光盘，对法轮功的真相是越来越明白了，对法轮功也越来越佩服了，对共产党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了。他没有修炼法轮功，可他不知不觉的会给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讲真相，并且讲的还有理有据。老丁家的村是个城中村，村里闲人挺多。老丁出门后，看到哪个地方有闲聊的，自然就参加进去。他还总是把话题往法轮功上引，讲中共怎么坏，各级官员如何贪污腐败，坑民害民。因为他看过九评共产党，讲的头头是道，大家都爱听。他也讲法轮功如何好， 中共是怎么酷刑折磨那些坚持修炼的人，把他在真相资料上看到的都讲了出来。当然了，有人爱听，就有人不爱听。不爱听的就说些从中共电视上学来的那些诽谤法轮功的话，老丁听到后会大声呵斥：法轮功怎么了你？你怎么这么愚昧？大家都是老街旧邻的，对他也没有戒备心，都爱听他讲。一次他得到了一张真相光盘，自己看完后觉得很好，心想也得叫老邻居们都看看。于是他拿着光盘到邻居家去了，说：我这儿有张光盘，听说挺好的，我家没有机器放，到你家放，咱们一块儿看看吧。他用这个办法让好几家邻居都看了这张真相光盘。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老者，是个80多岁的退休教师，老丁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的真相。不料这老者被中共谎言毒害得挺深，不听老丁讲的真相，嘴里重复着中共电视报刊上对法轮功的诬陷之词，还说了些难听的话。老丁一听急了，态度严厉，声音很大的对老者说：你这个榆木脑袋，光听共产党的谎言，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知空长百岁。就你这样的脑袋能教出好学生吗？我不稀和你说了，转身就走了。过了几天，在大街上他俩又碰面了。老丁以为老人被自己数落得不会理自己了，谁知老者竟笑嘻嘻地主动跟他打招呼。去年腊月的一天，老丁在街上捡到了一张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光盘《我们的故事》，他赶紧拿回家去看。当看到几位学子遭残酷迫害的时候，他老泪纵横，哽咽地说：我要给他们捐款。其实老丁家里的生活一点不富裕，他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等看完了才知道片中的主人公都已经出国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他太感动了，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他提笔写了一段话，然后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千嘱咐万叮咛，让他们一定想办法把他的这段话转给新唐人电视台，转给片中的七位大法弟子，以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新唐人电视台，观看我们的故事有感，向王维宇、刘文宇、萧静、黄奎、孟军、于平及所有法轮功学员坚强者致敬。真正是中华精英，大义凛然，前赴后继，国民有望，为中华学子深感骄傲。中国大陆公民丁。现在老丁依然以他自己的方式出去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这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了。老丁说，要是中国人都能认清中共邪党本质，不用外国人来打，共产党一定得垮台。老伴儿对他说，你老出去讲这些，人家不得说你也练法轮功了。老丁认真地说，我还不够格呢。法轮功学员听说老丁的事都夸他，老丁你真了不起。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讲的故事是白忍之家九世同居。张白忍原名叫张公义，是山东寿张县人，生于北齐成光二年。他一生正德修身，重礼重义，以忍孝之家，九代未曾分家，合家900余人，家道和睦仁善。据史书记载，当年唐高宗去泰山封禅，路经寿张县时，听说张公义一家九世同居，每朝都对其表彰，就慕名造访。唐高宗问张公义为何能九世同居，当时已经88岁的张公义答道：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 无书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随即书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并讲述了百忍的具体内容。唐高宗连连称好，赐帛表彰，封张公义为最乡侯，封其长子司义大夫，并亲书百忍一门4个大字。张公义高寿99岁去世，后人称其为张百忍，并为其修建百忍堂以示纪念。而在张百忍的后世子孙中，至今流传着他这样一段故事。张百忍在生活中最能够忍受常人难忍之事，他曾发愿要在他有生之年忍够100件人所不能忍之事。他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遇事忍让，不与人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年来已经忍够了99件，再差1件便够100数，功德圆满了。他的这种善行和义举被当地一位高人获悉，高人对他说，你的德性感动了上天，你将面临一道坎，若能跨过去，后福无穷。张百忍听了并未太在意，心想，为善助人是我的本分，我已经历过那么多的磨折，难道还有什么事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吗？这一天，张百忍的孙子要结婚，邀请了许多亲朋好友，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到了中午，有位老叫花子非要进来，张百忍吩咐下人，别难为他，好好给他饭菜，让他吃饱了离去。下人却回说，老叫花非要进来和大家一起坐在席上吃。张百忍一听，虽觉奇怪，还是答应了。那老叫花进来，一身又脏又破的百衲衣，走到张百忍跟前说，谢谢员外的雅量，听说贵府令孙今日大喜，老叫花专程前来道喜，只是老叫花还有个不情之请，可否让我和你家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一个席上用饭？张百忍心中有些犹豫，但还是痛快答应了。他领着老叫花来到客厅主席旁说，各位贵客嘉宾，今日家孙完婚，大家盛情前来祝贺，张某不胜感激。我身边这位老人刚刚才到，说是要和大家同席用餐，请各位不要见怪，勉为其难，腾出下位让他坐下吧。可那位乞丐马上说，不是下位，我要坐上席主位。张百忍说，你为什么非要坐在上位呢？这里坐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那老叫花一听便说，亏你还被人称作大善人，竟然有这等强的分别心，衣着光鲜并不代表道德高尚，穿戴破旧不能就认为品行低劣，你做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呀。张百忍听了乞丐的话，心中一动，心说，这乞丐说得对，我既然声称要忍够100件难事，怎么今天这么一件小事就做不好呢？于是他赶紧抱拳向乞丐赔罪，又转身对众宾客再三道歉说明，请大家一定看在他的面子上，别计较这位老人。大家也就让乞丐坐了上席。酒席过后，众宾客纷纷告辞离去，可那老乞丐仍然坐在桌前不走。张百忍走上前去对那乞丐说，老人家，现在你想必酒足饭饱了，天色已晚，今夜就在我家住下，和厨房的师傅们睡在一处，你看可好？那乞丐说，不好，虽然我是讨饭之人，可你也不能让我睡在厨下，总得选个好一点的地方。行行行，那你就睡在客房里吧。客房我不睡，你家孙儿今晚的新房肯定收拾得最好最舒适了，我就睡那里，让你家新郎到别处睡去。老乞丐此语一出，震惊所有人。张百忍心里有点忍不住了，
老人家，我敬你是一位老人，事事礼让，想不到你竟说出这等无礼的话来。我只说睡在新房之中，并没什么企图，你干嘛对我老头子急？看来你这张白忍之名也是虚假不实的，快些早早改名为张不忍算了。张白忍见着乞丐如此说，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对乞丐说，好吧，我就让你睡在新房中，只不过还要一对新人同意。张白忍只得去劝说家人和一对新人。孙儿炸了，不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绝对不行。其他人也认为这事儿太过匪夷所思了，传出去名声实在不好听。张白忍赶紧劝说大家，我观那老乞丐有些来历，不过他年事已高，谅他也不会胡来。况且他说只要睡在新房中，绝不会去做有违礼数的事，我们可在新房外布置些人手守着，如果里面有什么异动，孙媳妇儿你一叫，大家立刻进去抢救，料也无事。孙儿孙媳听了，认为从道理上说爷爷的话不错，况且爷爷一生善良，重信守义，被尊为德高望重、家教严谨之人，我们做儿孙的应该继承他的这些优美品德，不妨就答应吧，让爷爷完成心愿，了却他的白忍之愿。说通了家人，张白忍来到前厅，请乞丐去新房就寝。那老叫花笑一笑，跟在张白忍身后来到新房当中就睡下了。好在一夜无事，天亮了，张白忍急忙和孙儿等家人一起来到新房门外，孙媳妇儿早就在房中等候着，他们一叫就打开了房门，说可吓死我了，昨晚我一眼没眨，一直坐到天亮，幸好这老叫花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身子。几个人往炕上一看，只见那乞丐仍在蒙头睡着，声息全无。张白忍上前喊了几声，那乞丐不应声也不动。张白忍伸手去掀被子，不由大吃一惊，只见被子下面炕上睡着的哪里是什么乞丐，竟然是一尊用黄金铸就的塑像。再仔细看，这塑像和庙里供着的太白金星一模一样，金身的胸前还有一副对联，一勤天下无难事，白忍堂中有太和。张白忍这才明白，原来这老叫花却是巡天御史太白金星下凡前来考验我的。哇，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省城和周边地区，人们在佩服张白忍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神的伟大恩泽，相信了善恶有报的真实不虚和行善积德的美好意义。张白忍也因此广受人们的敬仰爱戴，他的后人们世代铭记着祖先忍让为先的做人准则，享受着因此而带来的快乐幸福。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会。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告诉您，修大法，怨妇如何变慈母，使家人也受益的真实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都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河北省一位人生坎坷的妇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从怨妇变为慈母， 一家人也都跟着受益。来听听这位耄耋老人讲的一家人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在恩师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回顾20多年的历程，心里真是有千言万语要向恩师诉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我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首先就戒了烟，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习惯，明白了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充满了祥和。孩子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大法真好，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亲的妈妈。家人都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深信大法好。大法遭迫害后，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举几个例子。我得法的第二年，回家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遭迫害后，我几次专程回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先后有100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特别是我亲戚中有在职的公安局长、派出所长、特警等等，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部门的人。他们明白了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报。我妹妹的女婿是工商局的局长，保护他们系统的大法弟子，结果他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治自愈。我大姐的儿子是基层派出所所长，暗中保护管辖区的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被提升到上级公安部门任处长。我的大儿子自己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们讲大法好的真相，有时候还拿回来三退名单。有一次他请甲方领导吃饭，让我去参加。餐桌上，儿子介绍了我修大法如何好，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三退保平安。结果一桌人都做了三退。大儿子2016年得了急性肝炎，病情严重。专家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万分之一，而且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儿子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就跟他说，坚信师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向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坚持念九字真言。一年后去北京复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完全康复了，专家都说他太幸运了。儿子回来跟我说，感恩师父救了他。再说说我的后老伴儿，他是84年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的。1996年我开始修大法，他看到了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大法遭受迫害后，他经常陪我一起出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贴，帮助给同修们传递资料。20多年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 资料转送点，同修们经常来来往往的，他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得了青光眼，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2015年他86岁的时候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沙发上，身体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糊涂，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沙发上、地上，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而且他经常是黑白颠倒，白天吃了就睡，晚上瞎折腾，一会儿让我干这，一会儿让我干那，经常闹得我一夜不能睡，累得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心疼我，商量着要把他送养老院。我想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不能自理又糊涂，谁会像家人这样精心照顾他呢？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呢？听我这么说，孩子们就商量着怎么样抽出时间回来帮我。大约是2016年吧，我突然想到，记得明慧网报道有同修给家里不修炼的病人听师父讲法得到康复，我就开始每天扶老伴儿坐起来听师父讲法，开始每天听一讲，逐渐到每天听两讲，现在每天都能听5-6个小时。老伴儿越听越爱听，人越来越精神，身体越来越硬朗，今年91岁了。老伴儿的亲孙子来看他，感慨地说，爷爷你真有福，看你红光满面的，比我爸身体还好。奶奶看你们家多好啊，一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对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爷爷总夸我小婶姑姑比亲姑娘还亲，经常帮她擦屎接尿不嫌脏，你们家教真好。我说，你爷爷是得大法的福报了，我要不修大法，就那病病殃殃的身体，别说照顾你爷爷，我还不知道活成啥样呢。要是不修大法，就我那火爆脾气，孩子们得离我远远的，照顾不照顾我都难说，哪还会照顾你爷爷。你爷爷天天听师父讲法，真是得大福报了。
在下面的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